好，那我们就很快进行到下一个题目，讲到这个医疗照护的事前指示，还有维生治疗决定医嘱。早上我们也讲过说那些急救啦、插管啦，这个到底你要不要做啊？这个很重要，你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指示，让你的家人不会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会有带来很多的麻烦跟困扰啊。好，那我们下一堂的讲员是赵波倩。他是护理师他是这个癌症的专门的护理师，那同时在于这个安宁疗护，他也有很多的经验。好，那我刚刚早上跟大家介绍了一本小手册，就是赵波倩护理师跟陈维山他们两位一起写的。好，所以现在我们请他来跟我们讲这一堂医疗照护的事前指示跟维生治疗的决定遗嘱。好，我们请赵波倩护理师。
谢谢。很高兴各位能够一直做到现在最后一分钟。那因为刚才从早上到现在我都听一直在听，所以我知道有很多都已经有点那个重复哈，我就尽量避免。我希望能够早点把它结束，那各位可以早点回去。那现在我就先讲一下刚才李律师讲的两件事很重要，就是说今天我们不做规划，不管是财产规划或是医疗照顾事前指示的规划哈，并不表示它不发生，而且一定会发生在这个生命在那个医疗照顾这方面。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做规划并不是一次性的就做完哈，所以我现在很快的 go over 哈。我今天主要就讲两个表格哈，你们可能其实这个表格其实填写并不难，主要是要先思考哈，要先思考，要去想，我们要填些什么东西在里面。那最主要就是说我在护理的已经做了差不多将近30年哈 ，actually 已经30多年，我发现到进步最大的在医疗的照顾上面，就是开始重视在最后下半段生命的照。以前呢就是说大家都偏重在要治好要治好，可是不治好怎么办，就回家，回家谁在 follow up， 没有人 follow up。 可是现在自从有了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福利哈。那为什么会有这个 hospice， 最主要就是说在医疗伦理里头有一个叫做医疗自主权。所以我们现在这个尤其在这个美国哈，或者是比较先进的国家，开始重视到人自我的自主权哈。那就最主要就是说要根据个人的价值观哈，还有你的个人的信仰哈，不一定的是宗教信仰，还有就是个人的信仰或者个人的看法哈，来决定你自己想要做什么哈。就是什么时候做这件事情呢？我就举一个例子哈，就是谁有开过刀？如果你就是隐私，你不讲也没关系，但是你记不记得开刀之前医生会叫你做什么？填写手术志愿书，那个内容怎么说？它的内容就告诉你说，这个手术的好处是什么，不好是什么？对，有危险嘛，对不对？手术有时候万一麻药一下去不行了，那怎么办？所以他要告诉你这个好跟不好的问题的地方，然后让你来决定你要不要手术。同样的道理，这个医疗照护事前指示就是同样的性质，但是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要你这一张这个纸呢？就是在一个人成人哈，成年人就是指18岁以上的人。当你因为意外事件，你现在可以想象哈，如果你是那种人的那个情况下，事实上都有可能发生。因为我们说什么就是说我们都有可能意外发生事情哈，或因为疾病导致脑的永久损伤而无法恢复哈。那这个时候呢，你连自己也不认识，你也不认识周围的人。那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跟人家沟通哈，让医生了解说你希望他怎么照顾你哈。所以医疗照顾指示是一个表格，是要让那个医护人员或甚至你的最亲爱的家人哈，了解在那个时候发生那种事情的时候，你希望他们怎么照你的意愿去做这件事，去照顾你哈。最主要的目的是这个。所以在今年4月16号，加州已经定了一个这一天定为加州医疗照护日啊。那明年的4月16号就推广到全国，叫 National Healthcare Decision Day。那刚才讲过，填写一个医疗照护指示，跟门口有一些表格哈，我想你们可能都已经拿到了。这个表格并不是说一次性的，就是你写就一辈就要 follow 这个。所以很多人会刚开始不了解的时候会有一点去填写， 就是说怕万一你下去，可是后来我改变意见了哈，我改变怎么办哈？所以基本上它是分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健康的时候，或是还没有填写医疗计划，就像我们现在都住在这边都很好，啊，这个时候我们要想一想。然后还有下一步的时候，就是当有一天我们，因为人总是会生病嘛，哈，到我们到六七十岁，如果正常来讲，六七十岁的大概50%的人就会有一些慢性疾病，哈，像糖尿病、高血压或各种各种退化性的疾病，甚至呢之后开始产生很多的合并症，换句话就是身体开始走下坡的时候。但甚至到最后一个步骤的最后一个 stage 的时候呢，就是说。医生就是因为疾病，医生预计说这个人在未来12个月哈，可能因为疾病自然死亡的这个情况下呢，那通常医生现在都会跟你开始讨论，你希望他们怎么做哈？那所以呢，最重要的三件事情，三个决定哈。第一个就是说，现在你已经了解什么是医疗照护事前指示，那你现在就要想，你要选择一个代理人哈。代理人，因为你刚才讲，我们刚才已经讲过，那个时候你已经没办法参与照顾你自己的计划的讨论。这个 research 说有70%的人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是可以自己亲自参与的。当然，有些癌症末期的时候，医生跟他提醒的时候，他还可以说一些话。但是76%的人是没有实际在参与照顾他自己的那个医疗决定的。所以呢。现在就是说你怎么找医疗代理人，最重要的四个因素你要考虑进去。第一个是说他愿不愿意被你指定做代理人哈。第二个就是说你要他要跟你分享，要跟你听你讲哈，知道你这个人本人哈的价值观，还有你的意愿哈，还有就是说你希望怎么做他要知道哈，所以一定要沟通，一定要讨论，一定要谈。然后他知道以后呢，虽然你的想法你的做法跟他不一样哈，他不见得同意你的想法，但是他要尊重你，能够帮你去执行这个计划的。那第四个就是说在即使是在有时候这个做决定不是很容易的时候，在非常艰难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做，那个时候他不会退却的，就是说他还是可以帮你做的哈。所以要考虑这四个条件。所以你们可以想想你们的孩子，很自然你们都会想到，像我自己也会想到，哎，自然是我女儿啊，对不对？可是后来你现在根据这四条件去想，如果你的孩子是一个很 sensitive 比较敏感很感情化的人，你想想他在那个时候他可以帮你做决定吗？很难，对不对？所以你要找一个比较理智型的哈。当然你们如果有好几个小孩，或者甚至有些像外国人，他有时候跟我讲说他不找自己的家人，他找外面的朋友，就是因为他们会比较 calm 比较镇静一点。所以当然你们自己了解说你们家人哪个人是比较合适这四个条件的哈。那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呢？他们是跟你的那个遗产规划完全没有关系的哈，他就是完全是跟医疗照顾有关的一些决定哈，他可以帮你做决定。比如说要不要继续做一些治疗，抽血啊，或者再做一些继续做化疗，如果是癌症的话是不是要继续做化疗啊，或者是说甚至可以停止治疗，本来在做，比如说现在用人工呼吸器，那他可以决定说要不要停止用这些治疗哈。还有就是一些病历，因为病历是一个非常 privacy 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东西，所以只有他的许可，代理人的许可才可以试出去给别的医生看哈，或者其他医护人员看。还有就是说他帮忙选择要去哪个医疗机构哈，或 nursing home 或疗养院哈。那还有就是死后以后这个身体要不要捐赠啊，或者是做解剖哈。那至于执行的生效时间是什么时候呢，就是说一个当然就很理解的，就是说当然是在我自己没办法做决定的时候，这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可以做的，就是说我清楚，但是我要授权给我的孩子哈。这个常常我会听到说我儿子就是医生，就让他帮忙做决定，或者是我女儿是护士，那他都知道我要什么。这个是可以的，他可以签写，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儿子跟女儿要跟他父母亲沟通，还是要知道说他到底希望是什么。因为常常我们假设知道，其实有时候这样把责任推到儿女身上，其实给他们很大的压力哈。那我刚才讲到这个离婚，刚才讲到财产规划跟这个婚姻很有关系，当然这个也是一定的哈。所以这个 前签了，然后后来离婚了，那如果离婚以后这个就失效了哈，除非他自己亲自写好说即使我已经离了婚，可是我还是要我的前妻前夫继续执行，那就可以哈，就是刚好有点相反。嗯，医疗照护事业指示表格哈的签署哈，你那个我在外面那个有一些表格你可以拿出来看，它就是要求你签本人的签名以外哈，要有两个见证人，这两个人见证人不是见证你的意愿，只是见证说这个签名是你签的哈，所以这两个人中有一个不能跟你的不能够跟你有血缘关系或财产，就是因为利益的关系哈，所以只要有一个不是你的跟你没有关联的就可以了，所以并不是很难找这个见证人。但是如果说这个见证人不可以是照顾你的医护人员或居住的场所，如果你住安养院的那些员工都不可以帮你签名哈，这个都很了解，因为这个关于利害关系的。但如果说你是住在安养院的话，还必须养老院有一个监察员，他们叫 ombudsman 哈，他们一定要签名，这是为了保他们等于是替老人说话的哈。嗯，那个前提的步骤呢，第一个就是说你一定先想好谁是代理人哈，然后我们就把那个表格填一填，然后找两个见证人签名哈。那完毕以后呢，你就 copy 基本上是三份，一份给医院，因为现在到医院住院一定会跟你问你有没有这一份，有的话他就会把它影印或 copy 放到你的档案里头。还有一份就是给你的医生哈，还有自己你的医疗代理人哈，因为他一定要知道你想要他帮你做什么事。第三个就是你自己手边要有一份。最好你手上是原版的，影印的也是可以生效。那这个东西填好，我们刚才讲过不是一次性的，所以你可以如果很年轻，像二三十岁大概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改变，那你可以十年再回来 review 一次都没问题。可是假如说你常常住院最近，那你知道有一些问题，那你就拿出来看一看哈，就是可以做适时的修改，然后记得要改你的日期，就以最近的日期为主哈。那现在这一份是标准的话是加州医学会他们出的这一本，这个英文我没拿到，但是我昨天晚上拿到一个是中文版本的，那个开始刚好把它翻译成中文哈，我昨天就放在外面。那还有一本就是 CH 美发实现关怀联盟，他们也出了一个简易版本，所以那个如果说你想要知道比较 detail 就用那个刚才那一本，那如果说简易的也可以就用这一份哈。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Stanford 他们现在在，因为他们也要教导医学生怎么样去跟他的病人哈，谈这个问题，因为他也知道每个主义都有每个主义的禁忌哈，所以他们很想了解，所以他们也透过各种的那个survey 哈，就调查。像我今天有看到有一个 survey 哈，那个就是Stanford 他们在做的调查，他们继续在收集，他们的目标是要拿到一万个那个 survey 的那个 data 哈，然后这样希望能够根据这些人的反应，然后发表，就是写出一个叫做给医生的一封信哈。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说，希望不是从医师来跟你谈，而是你主动去找你的医师哈 ，turn around， 因为医生也真的不知道，尤其在美国就有很多种不同主义，他也真的不知道跟你怎么讲哈，然后他也怕你很怕 upset 你哈，让你很生气，因为或许在我们华人这是一个很禁忌的一个话题哈，所以他希望你去主动跟医生讲。那要讲什么呢？就是他有一个信的封表格哈，你就根据那个信来跟他谈，跟你的医生讨论，因为这个以后会在加州哈，至少它会变成是一个routine常规的话题。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是中年成人以上的话，可能甚至是有慢性病的人哈，你去看医生的时候，这医生已经要被 expect 要跟你讲，主动就问，哎，你有没有医疗照护事业指示？你有没有？他或者你有没有做规划？这个会变成是一个常规的话题哈。那个下来就讲什么是维生医嘱哈，那个简称就是叫做 POST。事实上它是一个，我今天没有带来，是一个粉红色的卡哈，就是一样的大小，但是是粉红色，它统一的。为什么要用一个粉红色？就是说这个目的哈，这个对象哈，不是每个人都要填的，这是一个医嘱，所以事实上是从医师主动的。所以医生什么时候会跟这个病人讨论，然后填写这个表格呢？就是在未来 十二个月哈，他预期这个病人会在未来十二个月内因疾病自然死亡，不感觉到意外的哈，那他可能就会找跟家属来讨论说，你希望我怎么做哈？那你看这个内容，我们那个 folder 里头也有这一张哈，是可是是印的是白纸哈，他就是在跟你讲说这里面内容是什么东西哈。所以我先讲，这个 post 不是每个人都要填的，然后他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医生。尊重你的意愿。那为什么要用一个 pink 的红色那么显眼的一个硬卡片写呢？因为很多时候在这个末期我就说最后一年的这种生命期最后一年的病人，常常有时候不是住在家里，有时候住在 nursing home 呢，住在安养院，住在哪里，不管住在哪里，他一不舒服的时候，他跑到急诊室的时候怎么样，急诊室的常规是什么？抽血检查怎么怎么做一大堆，然后最后发现到原来这个病人不要做急救哈。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方便这个给医疗之间的沟通，医护人员之间的沟通。所以呢他们通常就会如果是 ambulance 哈，就是那个救护车到老人医院或者到哪里去接把病人要送去一急诊室的时候，他一定会问说这个病人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这个 post， 因为一有这个 post， 这个 ambulance 就会马上给急诊室人，急诊室一看以后就知道哦，这个病人的期许是什么，他们就不要再去从头开始做一大堆病人在 suffering 的一些治疗或者是抽血这些事情哈，这目的是在这里。那个，所以 post 它不是一个医疗照顾指示，所以它也不是在取代医疗代理人的职责，它只是说是一个沟通哈。但它也是一个病人要不愿意填的话，医生也不能勉强就是的哈。就是，但是呢，各位也不要误会说这个并不是说就是一个安乐死，它只是允许病人自然死亡啊，不太一样。那这样就是这个表格啊，这个表格里面基本上你看哈，它主要就是分三大项。第一项就是全程医疗处理，就是说我心不跳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电击啊，我不能呼吸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插管哈，这叫做全程的治疗处理。那当然他也说你可以选择试一段时间，意思就是说我做一次急救，如果救回来很好就很好，不能的话呢我就不再做了哈，就是你可以写出来你的时间 try time 哈。那选择性的医疗处理就是说我不做 CPR， 我不做心肺复苏术，但是我要其他的，比如说有静脉给 antibiotic 消炎药哈，或者是静脉输液，给静脉这个都是算一种医疗行为，所以这是算选择性的医疗处理。好，那还有一种是非侵入性的增压呼吸，就是说我不插管，但是我要用氧气哈。那个后面有一个图片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最后就是以舒适为主的安宁疗护哈。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如果病人是慢性的，那病长期管喂食，他也可以，你也可以写下来，我试半个，我比如说有些人中风，他说那我就试半个月，半个月或者三个月，如果病人还是没有改善，那我就不再灌食，这也是可以是一个选项啊。那我那个今天早上大家已经看到，就是心肺复苏术并不是像电视剧一样讲的三分钟两分钟就可以做完的，事实上它是用一个非常大的力量哈，要把这个胸骨压到5公分深才够碰到心脏哈，你要这么强的力量压下去，而且一分钟要100次才会有效，才能够把这个心重新再跳回来哈，如果可以救回来的话。那它的管子也不是说，它的管子也不是就是普通的管子，也是一个蛮粗的管子，从喉咙这边放进去，然后再去接呼吸器。那它的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说它的成功率是不是每次成功，不是哈，在医院做的 CPR 这个统计是17-21% 的左右的成功率，换句话说不是说我一做就一定生效，它的生效率就差不多 20% 不到哈。那这个里面呢，事实上还有看病人的原来的情况哈。如果病人本身已经很软弱了，或是疗养，这些都是人家数据统计出来的哈。所以呢，他们说，如果你本身已经很软弱的时候呢，这个成功率就会更低。但如果是疗养院的成功率少于3-5%，如果失智老人的话就只有2%，那晚期癌症末期病人就只有1%哈。所以你会有些人可能会说，我说不定就是那 lucky 的17%。那就要看你是处于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三个阶段，你是哪个阶段哈。 那同时呢，还有就是说，有些人虽然救回来了，但是呢，不是保持他脑子全部都清楚的，有的救回来的时间拖了很久哈，才救回来的，这个很可能就是永久性的脑损伤，就是我们所谓的植物人哈，严重的话就是植物人，就变成终身要仰赖呼吸器或者是灌食哈。那当然在急救中就会出现一些复合病症，这是早上那个陈维山已经提到。那至于人工呼吸器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刚才我们看到的图片哈，就是说你头48小时哈，48小时它是可以从尾嘴巴边插管，可是超过48小时，它怕那个管子太粗，跟食道会摩擦哈，会造成瘘管，那食物就会送到肺里头去了，所以它要在大概48小时到72小时内，一定要改做这边切开口这个地方，就 track edge 这个地方开口，才能够避免那个合并症。那这个当然一定也有它的问题在里面哈，长久差会造成声带的伤害，还有就是吞咽会困难，还有就是有时候会造成感染，肺部感染。刚才讲的非侵入性的正压呼吸器，就是指说我不插管，但是我就是要用 mask， 就像这个图上说的啊。那这个用在慢性病，可是其他的情况都还可以的病人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是一个末期生命的话，有时候就是可以，就是说这是一个选项，就是你可以是或许比插管少受一点苦吧。那这个管位时啊，插管位时并不是说你一插管就像吃饭一样就没事了，但是它这管子留在那边也是有很多的问题哈。第一个就是说跟它的那个灌的食物有关系，有的灌的食物控制的不好，会造成它的常常会怎么样，会拉肚子腹泻哈。那有时候就是这个食物回流哈，有时候会造成呼吸器的那个肺炎。吸入性的肺炎啊，所以这也是有一些问题在那里。我们就有病人是从 nursing home 来啊，重新插管的，因为病人把它拔掉了，或是因为吸入性肺炎来做治疗的。那最后就是那个安宁疗护，那个早上已经讲得很详细，我就不讲了啊。好，谢谢你们。